好，那今天呢，是复活节哈，所以我们先来看哈，罗马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
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好，谢谢。那他讲到耶稣呢，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所以耶稣他不只是死在十字架上，好，解决我们一切罪的问题，好，解决罪的的权势，好，解决罪要把我们带向的死亡，而且他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活出来。他说儿子是不能被死亡拘禁的，儿子是不能被罪捆绑的，罪在儿子的身上是没无权无份无地位的。好，那儿子是何等的一个得胜复活的形象，好，得胜一切阴间死亡的权势，得胜一切罪的瑕疵捆绑，好，而且得胜有余，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那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在马太27章哈51节、51、52，
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
53，
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
好，谢谢。当耶稣断气的那一刻，他气一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好，然后他说地震动，磐石崩裂，好，然后坟墓打开。好，耶稣的死，好，就是打开了阴间，那个打破了阴间死亡的权势，好，死亡的权势，所以坟墓打开了。然后呢，他说已睡的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好，然后起来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到了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然后进到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所以耶稣的复活何等重要，何等重要。你们是来找钉十字架的耶稣吗？我告诉你，他已经复活了，已经复活了。钉十字架的耶稣解决你一切罪的问题，罪的权势，好，你罪在你身上必不能再做你的主人，罪不能胜过你，不能在你身上做主。但是呢，耶稣的复活，所以当耶稣断气的时候，人跟神之间的隔绝分开了，人可以，耶稣为我们开一条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来瞻仰他的荣美，我们跟神之间不再有阻隔。最重要的是神跟我们之间不再有阻隔，这是摆在神前面的喜乐，因为不再因着我们的罪使神没有办法靠近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一靠近我们，我们会死掉。圣洁的神，罪一碰到神的圣洁，马上就死掉，马上就死掉。好，那所以呢，这个当耶稣断气的时候，坟墓打开，已睡的圣徒的身体就起来了，起来，但是没有动。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走出坟墓了，然后进到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知道吗？复活，耶稣来到地上，他复活就是他已经借着他从死里的复活，他走出坟墓的时候，他释放出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大到一个地步，进到那一些已睡圣徒，他们醒了，进到他们的里面，他们就开始出来成为活人， 他们开始起来行走。他们开始起来行走，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就必怎样啊？信我的人就怎么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吧。好，约翰福音十一章，复活在我，在十一章的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吗？可是你明明会死啊。他说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啊，什么意思？你是一个活的灵，复活的灵在你的身上，你肉身死亡的那一刻，其实在神的眼中不是死，是睡了。可是现在有很多死活人，你知道吗？他是活着，他身体是活的，但其实他是死的，他其实是死的。我们有时候因为一些礼教会把我们教，像我这种乖乖牌的人，就会变得因为礼教的教导，女孩子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就这些教导使我会变得就是规规矩矩。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守规矩的人，听话的人，哈，那所以这样子呢，就会使我变得我来到教会以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台湾，我去到教会，哈，那我明明就是有人托我要拿东西给弟兄，给某一个弟兄，那我们那时候弟兄坐右边，姊妹坐左边，那聚完会了，聚完会就是会后是自由追求。但是我的牧者还在前面，所以呢我就不敢动那我就不敢擅自的从这一边走过到弟兄那边把东西拿给他，好，这样那就是乖乖的就一直坐在那，不敢太早动啊，然后就继续亲近着，隔一阵子睁开眼看他还在不在啊，隔阵子再睁开眼看，哦，还在啊，再隔阵子睁开眼看不在了，就是这样。这个带给我很苦，但是没办法，那就是这样。好，然后呢，好像座位每一次坐就是习惯，就是固定坐那个地方。好，那要换个位置，好像蛮不容易的。也许对有些人很容易，好，但对一个从小就是遵守规矩原则的人，就是好像对他就是习惯这样，就是这样的。好，那。后来有一次聚会，我就看见，我们在马哈念厅哈，右边的荧幕是坏掉了，那一天只能看左边的荧幕。好，那时候在敬拜唱的那个歌，那个歌歌词很多是牧创的歌，我知道没有看歌词，很多人是不会的，不会唱，但是那一边右边的那一边的人呢，他都不动。就继续站在这，我知道他们是完全看不见那个歌词，尤其前面几排是看不见的，好，因为那里有打鼓的那个哈，那所以他们是看不见那个左边的荧幕，可大家就只好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就闭着眼睛。对不起啊，我不是，如果你刚好坐在那，请你不要生气哈。我其实在讲我自己，也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好像死活人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瑕疵捆绑在我们的身上，有些人是活在罪的瑕疵、罪的捆绑，他不能不犯罪，他就是每一次就是还是要去看那一些与他有害的东西，然后看了就思想心思意念很征战，然后就很痛苦，然后觉得自己很脏，可是下一次呢他还是去看，他还是去看，好，那他是没办法的，好，他是死在这个，就是以弗所，就第二章说， 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这样。好，那其实那另外有些人呢，是被一些律法规条、礼教传统所一直的教讲讲，以至于就变成一个不太敢动、不太敢这样变化的。好，那这种改变，例如在敬拜，我在敬拜的时候呢，我有很长一段日子。要我转个圈，我觉得太难了，我没办法，就是好像只能向着前面，我没办法转一圈过来。你可以了解这种捆绑吗？你们有这种捆绑的举手啊？有，你看真的是有，你去看真的一定有。好，就是好像要转一圈，就是觉得很难，里面有一点感动，要转一圈就是觉得很难很难，一直到某一个，但是我一直要突破自己，一直要突破自己，突破，我一直要进入神儿子的自由，进入神儿子的自由。好，所以到有一天我真的开始转了。好，然后后来我就越来越自由了。今天早上我们在唱复活节 Happy Day， 我真的非常的 happy， 我非常的快乐，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就是要来得着许多的儿子像他一样的自由，他要把他们带到荣耀里去。耶稣来了，他要把我们从一切死亡的拘禁、捆绑、辖制里面救出来，带我们进入神儿子自由的荣耀。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讲说，他要带我们，他带许多，他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这是他来到地上的目的。他不只解决罪的问题，他要带我们进入自由，他带我们进入荣耀，他带我们进入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亲爱的家人，这是你的产业，这是你的产业，但是你需要苏醒过来，你需要知道，你需要知道。那我其实几年来我已经一直在各方面一直在突破自己，一直在突破这些，这从小就一直被教的好多的瑕疵限制在我的身上。你看哈，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5-26节，
但这因信得救的灵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
好，那这里讲到说，这因信得啊，这个25-26节，我们再看第四章28节，好不好？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哦，还有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好，那第三，再接下去这一节，第三节。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
好，谢谢。他就讲到一个孩童哈，他其实是主人，全业的主人，他是继承产业，但他还在孩童的时候，他是什么？他跟奴仆毫没有分别，他必须在，他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他必须有师父一直教他怎样，他才会怎么样，他必须被管家管，否则他就会乱来。好，那我们再看刚刚念的第三章25-26节，他说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就是耶稣基督，好，他来到地上，他让我们因着信就称义， 这个因信得救的礼来到了以后，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对我有极大的开启。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了，有没有条件？只是因信耶稣基督，你就是神的儿子了。有没有讲到说你要很乖很听话？有没有？有没有讲你要你一定要有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好，然后讨牧师的喜悦，你才是神的儿子？有没有？他讲什么？你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了，你是神的儿子。然后他说什么？神的儿子就不在师父的底下了，就不在管家的底下了。哇，也就是说你要从孩童你要长成儿子，你不再是孩童。很在乎你明白过来没有？你明白，你知道，然后你开始去活出你的身份跟地位，你就不在师父和管家的底下。师父管家，也就是说，你活在律法仪文规条的要求底下，你不再活在这样底下。你是活在一个自由的里面。所以他第五章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怎么样？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要站立的稳，你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好，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常常活在人对你的要求，或者对教会的规定，活在我如果不这样人家就不喜欢我，我就必须要这样，可是我又很不喜欢这样，我还是个孩童，对不对？我是个孩童，我就是个奴仆，没有什么差别。其实你的身份是什么？儿子，你是儿子。那我因为我爸爸，你知道台湾人嘛，日本式教育，日本人教育就是教育的很成功哦，就把你教育的这样规规矩矩。所以日本那个大地震大海啸的时候，没有人哭啊叫啊流泪啊，大家就规规矩矩的这样上去，就这一切的礼教教育使人的情感很受压，非常的受压。但是神的儿子来了，要叫我们得以自由，他要恢复他在起初神所造的亚当。圣经里面讲亚当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个神的儿子呢，他因为不信神的话，就是有一点猜疑神的话，有一点猜疑神对他的爱，完全的爱，不是把所有神给他都是最好的，他没有这样完全的相信，他就变到孤儿了，他就离开神的面变成孤儿。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是孤儿，都是孤儿。但是耶稣神的儿子来了，他从死里复活，一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且他释放出神儿子复活的荣耀，神儿子复活的自由，连墙壁都不能阻挡他，他都可以穿过墙壁来向他的门徒显现一个自由荣耀的身体，他释放在他的百姓当中，然后他们等候，直到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们。你会发现那一些胆小惧怕的人都变成神的儿子了，他们就忽然间就变成神的儿子，大有能力，尊贵荣耀，不惧怕官长的威吓，不惧怕权势，他就是一直活在神儿子的自由跟荣耀，就这样的里面。这是 这些日子神要坐在我们身上的。我前些日子我在那个我在这个一个聚会，一个开会，好，我们大概差不多二十来个人开会，我们就这样围着四方形这样哈，然后呢从早下午晚上这样哈，那我就因为全都在讲英文，所以我就很专心听，很专心听，听到后来呢，我聚完会到晚上10点半11点回到家，我就这根神经啊，头就开始痛。后来这个一个属灵的儿子就跟我讲，他说妈咪，你太认真了，你太专心了，人家在分享你就这样头动都不动，一直听，好，所以你会这个地方这么痛。我说我不专心，我就听来不及啊，我就会听不懂啊，我只要一句话没漏掉听，我接下去就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啦，好，这样。那可是呢，他这样跟我讲，他说你应该2小时就要起来动一动啊，好。后来我就想，哎，这个有道理，我就聚会了，差不多过了2小时，我就起来，那在走到椅子的后面，就压着椅子，哈，压着椅子，我就开始做伸展操，就在众目睽睽之下，都是牧师。而且大部分是男牧师，你知道这个在我台湾人的礼教底下是多大的突破，你知道吗？好，那是从小就被爸爸讲要有规矩，规矩啊，女孩子啊，就是怎么样啊，就是这样。可是呢，我就觉得我越来越自由了，我越来越自由。好，我就在他们众目睽睽之下就这样压身体啊，把腿这样伸展啊，这样哈，这样。为什么？因为我需要。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有需要，你会打瞌睡，你就站起来在后面走一走嘛。你不要说哎呀，这样会让人家觉得很奇怪，哎呀，被牧师看到了啊，哎呀，下一次我躲起来走，牧师就知道我在打瞌睡，所以我会起来走。你要自由，你要不要自由？
要。
你有需要你就自由嘛，对不对？我那时候刚出来服侍主，我有很多年很不自由，因为我觉得哦，我现在这个传道人，我就觉得传道人这个头衔对我是个瑕疵，你知道？我就觉得，哎，我如果不要当传道人多好。虽然我很想全，我是喜欢全时间服侍主，但是我不要传道人这个抬头，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觉得人家对传道人会有很多的要求，好，但是神啊，经过。来到这个地方，我是这样经过很多年了，我就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由。自由就是使我活在神的面前，不活在人的眼光中，也不活在人家的嘴巴中，你知道吗？就是你是自由的，你有这个需要你就这样。你知道我以前那个不自由到一个地步，我聚会我很想上厕所都不敢去耶，因为我觉得我在第一排，我从第一排要走，经过这么多人这样子。我今天都很坦白跟你讲我的不自由。我也很希望你很面对你的里面的不自由。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我渴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复活的情感，复活的热情，有一个复活的心思跟复活的意念。有一个复活的灵魂体，我们要自由。所以你聚会你精神不好，因为你时差，或者你昨天熬夜，或者你身体不舒服，你想要怎样你就怎样，只要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听到就好了。 你不要为了维持着外面的形象，使你没办法好好听到。怎么样的姿势让你能够最好的听进神的话？你就这样，你就不要活在，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配合的人，很合群呐、啊，所以大家都这样，我就不敢那样。你敢不敢？好少人敢哦，可见我们来留美来到美国，大家也大部分都比较是这样子的哈、哦，大家都这样，我们就不敢那样。我不是叫你故意要那样，好，但是你要有一个自由，不活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你是活在一个自由、甘心想要这样做的，想要这样做。那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开始认识你是神的儿子，你要脱离孤儿。好，脱离孤儿啊，跟你去对你的肉身的父母，还有你肉身的学习过程的老师辅导，好，跟他们的关系如何是很有关系的。那我是几年前有一次神就感动我要回去找我大学的辅导去谢谢他们。好，那我因为这个从小在母腹里就被拒绝，10个月又要送给别人，所以我在婴孩时期其实是很孤儿，很被拒绝的孤儿。这样，好，那但是这些年日神一直在开启我，原来我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即使后来我读小学以后，我被老师深深的疼爱，我被我的父亲深深的夸奖疼爱，但那个东西还是会在的，你知道吗？一个特性就是什么？跟权柄的疏离感。所以呢，我小学老师好疼我，过年的时候还请我去他家吃饭，就只请我一个人哦，对我这么好，好。但是呢，我去他家吃饭，但是呢，我的情感没有去接收到那个爱，为什么？孤儿。好，我到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就看见，哎，上一届的毕业生第一名的回来找我们的老师，哇，他跟我们老师就是好像 buddy buddy 哈那样很亲哈这样，那我就觉得我不是，我对老师都是毕恭毕敬的，就是我对权柄是毕恭毕敬，但是是敬而远之，这样好，所以我就看见他对我的老师这样，上一届第一名毕业的，那我就觉得我不敢对我老师这样，我也不会做不出来。那果然我也第一名毕业，但是我真的没有再去找我的老师，都没有再去找我老师，直到我这些年我那个孤儿的心态一直的脱落以后，我就觉得哎呀好亏欠我的老师哦，这样。好，那就说他爱我，但是我里面对权柄就是敬而远之，就是疏离感不清。然后那一次神感动，就是有一个意念，觉得我要回去谢谢我的大学的辅导，好，所以我就回去找了林志平、张晓峰，好，我还去找电话，然后去找他的秘书，然后打，然后再约，好，约到了他们，结果呢，他们好高兴，请我吃饭，好，这样。啊，然后在那吃饭的时候，我就谢谢他们啊，在我大学4年间啊，在这个大专团契，谢谢他们在他们家的祷告会，在他们家的我们都是大祷告会完在他家吃饭，我就谢谢他，我就一样一样一样的去谢谢他，我边谢谢他，我眼泪就在吃饭，我就一直掉，一直掉。已经是将近60岁的人，但是就是在谢谢感恩的里面，我眼泪一直掉一直掉。我相信这个神一直在恢复我受造的热情， 一直就是那个孤儿跟权柄之间的疏离感就一直脱落。结果从我那一次以后到现在，我跟他们之间很亲密，很亲密，他们来到这都会来找我，好，然后我们一起吃饭，我就觉得我很亲密，我对权柄不再是一个敬而远之，恭恭敬敬这样子。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好，那这位弟兄呢，他这个他说他自己也真的是一个孤儿，好，结果在去年的五月，他的弟弟得了一个很恶性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恶性淋巴瘤，好，在他的头脑里面有好几个瘤，好，这样，那开刀呢只能拿掉一颗，其他的没办法拿掉，因为跟神经太靠近了，这样，那其他都只能化疗这样，好，那可是他那个却很凶悍，很快速的增长，好，所以经过化疗了以后呢，他那个凶悍快速的增长，经过化疗消失两颗，又长出一颗不小的一颗瘤在脑部。那么这个弟兄呢，从一接到他的弟弟的这个就长这个恶性瘤以后，他就开始为他弟弟祷告，他就然后他就先为着自己没有真实去爱弟弟悔改，好，那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孤儿，就是那种孤儿的心态啦，好，那所以他一年呢，他只会主动的打电话回去一次，一年他顶多就是打电话回去一次，好，那他没有这个，他就为着没有真实的爱弟弟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到我有一次有讲到说，如果你不爱美国，你为美国祷告，你也没有权柄。你要爱美国，你为美国祷告，你才有权柄。这样，好，所以我们教会有一段日子，大家都为着我们没有把心跟美国这一块地连接 ，Mary 这一块地嫁给这一块地，跟这一块地连接来悔改。这样，然后我们再开始为美国祷告。好，那这一位这个弟兄呢，他就这样他就先为着自己没有真实爱弟弟悔改，好，然后呢他就开始每一个礼拜有一天禁食为他弟弟啊祷告。那结果呢，他弟弟因为又长了一个瘤，那医生呢就不知道怎么办呢，后来就再换另外一种药给他做化疗。好，哎，结果这个化疗结束了以后，经过两三个月，再去检查呢，他头上的瘤就完全都没有了，完全没有了，你知道吗？这就是加拉太书里面说的，加拉太书里面说，他说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好，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功效。好，唯独什么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其实那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唯有用爱来运作的信心才有功效。神的儿子在地上就是充满了天父的爱，活出天父的爱。好，神的儿子他就有天父的基因。天父是什么？神就是爱。他的本质就是爱，所以耶稣在地上，他就是把这个真实的爱，爱任何人觉得最不可爱的、最被弃绝的，最觉得很人家都不屑一顾的税吏，像这样的，他都怎么样？他都去爱。那今天神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是把这个复活的生命，他说我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把这个复活的神儿子的生命释放到这个地上来，所有知道因信而开始 相信自己啊是神的儿子，接受耶稣住到里面的，你可以活出这样神儿子的生命来。而当神儿子的生命起来祷告的时候，他就有功效，就大有功效。这样好，那所以呢，他就这样子，借着这样的悔改，自己没有爱，就是蒙光照，好，然后悔改，然后开始祷告，那弟弟就开始转变了。好，结果到去年十月的时候，又接到妈妈也得了大肠癌，好，那而且那个大肠癌呢，是一开刀，因为以为盲肠痛。结果一去医院开刀，就发现是大肠癌，而且那个肿瘤已经很大到已经扩到外面来，又沾到别的肠子，所以医生又把别的肠子也剪掉一段，然后那个肿瘤呢，也已经那个淋巴都已经肿起来了，哈，所以他那个医生就把他拿了42颗的淋巴结拿掉，这样去化验。这样好，那这个我们这一个弟兄呢，他就哇，妈妈也得了这样，他就回台湾去，然后呢，他每一天就是先在家里大声的赞美神，好，感谢神，半小时了，然后他才去医院，带着妈妈大声的赞美神。他说他妈妈要是以前绝对不会跟他这样一起赞美，可是因为生病以后就变得很柔软，好，然后他就带妈妈大声的赞美感谢，然后带妈妈导读，好，导读神的话语，好，结果一个礼拜这个化验检查出来居然没有癌细胞。真的，那一个医生是那个是生菌总医院的主任，外科主任，是权威，是这方面的权威。他说你妈妈这种情形就是大肠癌第三期，所以就是要做化疗。那他拿了42颗的淋巴结，又另外一段肠子，结果去检查化验，这全部没有癌细胞，所以不需要化疗了。亲爱家人，你知道吗？神的儿子的祷告是惊动天地的祷告，神儿子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祷告，因为神的儿子是在神复活的荣耀里面的祷告，那是在爱里的祷告。那这位弟兄呢？他说这个他的妈妈后来到今年他这个弟兄呢，他过去他已经好多年很多年都没有回台湾。好，为什么？孤儿，我刚刚讲孤儿有一个特征，上个礼拜敏文牧师讲孤儿的特征是什么？骄傲跟独立，对不对？这个礼拜我要讲到孤儿的一个特征，就是跟权柄疏离感，疏离跟亲人疏离，特别是对权柄特别是疏离，惧怕敬而远之，还有不自由，在很多的在师父跟管家的手下，在师父和管家很多做很多事都是因为被规定被要求不得已，责任感都是在这样里面的劳苦愁烦。我讲的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这是我自己体会过来的。好，那这位弟兄呢，他那么多年都没有回去过，好，可是呢，他自从悔改了，他发现自己真的是有孤儿的心态，真的是一个孤儿，然后开始关心弟弟，然后关心妈妈，好，然后呢，他就决定，他现在每一年要回去两次。好，每次回去两次，就看看妈妈、弟弟他们，好，那看爸爸妈妈这样。那他今年过年的时候，二月回去，好，那他妈妈就是已经有一两个月拉肚子，好，然后后来住院打点滴，好，打点滴就在他打点滴出来才出来两三天，他出院还是没好， 还是继续在拉肚子。但是我们这个弟兄呢，回去的飞机上就开始祷告，说主啊，你要医治我的妈妈，你要医治我的妈妈。好，然后他下了飞机去回到家，好，就跟妈妈讲，好，说妈妈，神会医治你的，好，你要相信神。然后他就为妈妈祷告，好，就带着妈妈祷告，不到十分钟，他妈妈去排便。是这一两个月来第一次可以成型的，你看儿子的祷告，神儿子的祷告。好，那这位弟兄他这个从台湾回来以后，他就看见他的太太改变了。啊，太太，他说好像一个小复兴在我的太太身上。好，我的太太呢，她说过去这个如果跟她吵架，好，跟她有一些争执呢，她的太太都是得理不饶人的，好，一直跟她抗争到底的。现在呢，她太太呢都是不回嘴，好，而且主动在一小时以内就主动跟她求和睦，而且拉着先生呢一起的跟神认罪悔改。好，而且还主动提出每一个礼拜都要有家庭祭坛。好，那不管他太太多累，他就坚持跟他先生说我们一定要有家庭祭坛。好，那他太太呢，以前小家聚会他太太都不主动服侍，然后都借故早说因为照顾孩子啦，就躲到后面去啦。那现在呢，他太太主动的服侍每一个家园，然后呢为家园祷告，充满了爱为家园祷告，而且常常有先知性的话语，神赐给他先知性的话语来为家园祷告，这样。好，所以他就说我跟我太太结婚11年了，从来没有看过我太太这样子在这么短时间内改变这么大。不止这样，他的孩子也改变了。他跟他太太因为一有怎么样争执，两个就会一起牵着手彼此认罪悔改，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结果他的孩子10岁5年级，你知道已经进入青少年了，讲话有时候就是有青少年的那种态度啊，口气啊。他的孩子呢，就自己写了卡片跟爸爸妈妈认错，为着他的口气他的态度认错，孩子也改变了。然后呢，他们的小家也改变了。这个弟兄呢，他们的小家呢，小家园呢，都不参加主日崇拜的，都不参加主日崇拜，可是这种就是只是大家在一起快乐啊，这样这个有聚餐啊，这样。结果这个弟兄改变了，他脱离了孤儿的样式，他开始当起神的儿子来了，他活出神儿子的身量来了，活出神儿子的位分来了。那结果他的家园也都改变了，他家园以前都不参加主日崇拜的，现在24/7哈，这个7天24小时的这个祷告守望城墙呢，他们大部分的家人都愿意去站岗祷告，而且很喜欢，而且也进入禁食祷告，整个他们的小家开始进入教会的水流。哇，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发现？我特别要为对所有的一家之主讲，一家之主的弟兄们啊，你们要起来，走出坟墓，活出神儿子的形象，活出神儿子的位分来，你的家就不一样了。神的儿子啊，你要起来治理你的家，你要起来治理你的办公室，治理你的公司，你要起来治理你的学校。神让你成为一家之主，你说没有啦，我们家都是太太在做主的，这是不对的，这是不蒙福的。圣经怎么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一定要先给大家看这一段圣经， 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六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
好，谢谢。耶和华说，天，我坐在天，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那你们要为我造什么样的殿宇？我到哪里去找安息的地方？我到哪里去找安息的地方？我不知我要住在哪里。我渴望要，我造地是为了要来跟你们同住，但是没有地方我可以住。为什么？因为找不到跟我的话对齐的地方，找不到跟我的话语对齐的家，你了解吗？我没有办法安息，因为都是跟我冲突的，跟我冲突的，都是跟我抗争的，都是对我的话不信的，轻看的，不在乎的。神说，你们要为我造哪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他说，我所看顾的，我会看，我会吸引我的注意力，我会照顾，我会特别得我的心的，就是那一些虚心痛悔因我话而震惊的人。在英文里面讲到 humble 是一个谦卑的，然后呢 tremble是因我的话而战惊的，还有敬畏我的话的。我在寻找这样 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我才能够安息在那个地方，我才能够一直的住在那个地方。因为神就是道，所以那个话，他那个话就是他自己。但是我们不信他的话，轻看他的话，不尊重他的话，不敬畏他的话，所以他没有办法住在这样的地方。那我们信什么？我们信谎言，信仇敌的话，我们信我们肉体的话，我们信我们从小的礼教的话，你知道吗？我们不信神的话。而耶稣来到地上，他就说，阿爸父，我要为你预备安息的地方，我会为你预备一批的百姓，这一批的百姓他们是因你的话虚心痛悔，因你的话而战兢，这一批百姓是你可以安息的居所。所以初代教会那一批的人，他们就是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他们就因着神的话，他们这样聚在一起，他们就是照着神的话而活。他们甚至被威吓生命的危险，他说，听从你而不听从神，这话合理不合理，你自己说吧。他们反而对官长讲这样的话，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他整个生命他只在乎神说的，我就只能听从神的话，因为他是神。你要抓住这句话。我感谢主，我从一信主就是家里虽然逼迫很厉害，但我里面一直有一个认定，就是神你最大，听你的就对了，听你的就对了，就没错了。果然是这样，我听他的，所以我整个家庭也跟着听神的，就这样。亲爱的家人，然后我们家才会有安息，否则我们家也是两个吵架，两个不和。这个世界已经来到这样的地步了。那个前些时候，这个前几天啊，那个 Google 微软啊，他们研发出聊天机器人啊，就是要跟人聊天啊。 好，结果才上工一天呐、啊，就学坏了，哈，就被带坏了。不到一天，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所有的攻击性的语言，他全都学到了，全都从这个机器人的口中出来了。所以这些脏话、这些攻击人的话，到一个地步，连设计他的人就不行了，就把他砍掉了。所以上工不到一天啊，不到24小时，那么微软就把它撤掉。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人已经来到一个地步，人类来到一个地步，碰什么什么就被玷污了，碰什么什么就被弄搞糟掉了。所以现在是神要来恢复他的儿子，让他的种子显出来的时候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是有神儿子自由的荣耀，不再是被败坏所辖制的。现在整个人类是被败坏所辖制，对不对？鸡飞城市，然后口没遮拦，然后所有讲的话都是要去求别人，然后使人觉得很 embarrassed， 很困窘，这样很不好意思的，就是用这样。但是神的儿子要显现，神的儿子是活出神的自由来，不是雇工，不是奴仆，是一个自由的。我们三月今天开始，从复活节到5月5号全国祷告日，会有40天的禁食祷告。40天禁食祷告，好，那我希望我们整个家都是在神儿子自由的荣耀里面，因着爱我的国家，我要来禁食祷告。你要禁几天？你要每天禁一餐，或者你要一个礼拜禁一天？你要什么方法禁？你要全禁都自由。你一定是在自由，不是被规定被辖制。禁食不是一个饿肚子而已。禁食，好，我们来看哈，以赛亚书58章，以赛亚书58章6到12节。好，我们仔细看这一段话哈，6到12节。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了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好，谢谢。你可不渴望这个你的光发现像早晨的光一样，你所得的医治是速速发明在你的身上，你的公义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做你的后盾。你可不渴望？你可不渴望你一求告耶和华就应允，你一说他就说我在这里？你渴望吗？ 你可不渴望你成为这个浇灌的原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你可不渴望？你可不渴望成为一个心满意足、骨头强壮的人？啊？那神说，神说，你的禁食祷告是一个我蒙悦纳的日子，是我悦纳。你禁食祷告，你绝对不要在这种啊，怎么这么倒霉啊？这些日子我们正好有聚餐，偏偏又要禁食，都不能好好大吃一顿。哎呀，这些日子我正好放假，偏偏又要禁食，都不能好好去大吃一顿。你绝对不要活在这样，你是自由的，你想要去大吃一顿你就吃嘛，吃完你再来禁食嘛。就是说你一定要活在自由，你没有活在师父的底下，你不要活在师父，你不是活在管家底下。你要知道你是什么，神的儿子，你是尊贵的，你是荣耀的，你是自由的，你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神儿子的自由不是会把自己的自由浪费在那个败坏自己的肉体情欲里面，他的自由是能够自由的去活出神所给我的一切荣耀的产业。因为耶稣为我死，为我复活，就是要带我进入这样的荣耀。所以神接着以赛亚跟他们讲说，你们禁食，你们禁食祷告，一副好像好敬虔的样子，但是你们还给人重恶，你们还勒逼人，强索人，这岂是我所要的呢？也就是说，神他无论你禁食你做什么，最重要的禁食是让你可以柔软，你血气不会再那么旺盛，你不会肉体老我那么强，你会比较降服，有力量降服于神，会让神比较有机会可以来光照你，来做工在你身上。所以禁食是为你自己，为你的益处，不是为谁，你知道吗？你禁食不会带给牧师什么的，牧师不会掐着你的脖子禁食的，这样。好，那这里讲到说，禁食是要叫你得自由的，也要帮让你成为帮助别人的自由的。也就是说，禁食你要松开，松开啊，这些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啊，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日子神借着我们禁食真的要让我们彻底的脱离孤儿。你有没有对神要让我们彻底的脱离我们对自己啊外表高矮胖瘦的不满，对我的长相的不满，对我的 IQ EQ 太低的不满，或者对我的家庭背景身世的不满，对我自己这个人比较没有恩赐，不像别人能够滔滔不绝，我讲话都又慢又不会表达，还有我哪方面都比别人差，都低人一等。神不要你再为这些不满，为什么？因为你等于在不满神。神的儿子耶稣来了，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是神所喜悦的儿子，神爱你，在他极大的热情里创造你，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你，他非常喜悦你。所以你不要再不满你自己，你不满你自己，你就是在埋怨神。神说你禁食，你要除掉指责人的指头跟发恶言的事，就是那些埋怨不满发恶言的事，指责人的指头，批评论断。神说你要除掉这些，你要接纳 你是美丽的，接纳我是美丽的，我是神所造尊贵的儿子，神说我甚好甚好。我有时候对神祷告，我都这样祷告，主啊，你造我甚好，你说我甚好甚好。你知道我们是台湾式的教育，日本式的教育，在这种教育底下，你常常会对自己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好，但是我现在要都是很多年来，我一直用神的话语来给我自己洗脑，你知道吗？就说神看我是怎么样，甚好甚好，神看你也是这样。那所以你看别人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看自己的孩子，他的缺点看最清楚，你永远都是他的缺点在抓住你的心，因为你一直要他更好。好，那但是借着进食祷告会发现，哎呀，有时候觉得家里问题就是老公就是孩子，现在发现进食祷告以后发现，原来问题都是我是这个家老公会这样常常发脾气的问题所在，我是孩子会常常这样沮丧啊，这样很不高兴啊，活得很不快乐的问题所在，就是我，你知道吗？好，那进食是会让我们蒙光照，他说我们进食要除掉这些恶，对我自己不再是去听仇敌的谎言，不再对自己这个不满那个不满，除掉这个重恶，让我自由，让我飞翔，让我飞翔。好，然后呢对别人也是这样，别人就说我们常常不满，常常都是因为做事办事不利，好，太慢，好，或者是一些搞砸了，把这个搞砸了，或者把这个东西又忘掉了，哦，又把我惹出这个事了，又把这个打破了，哦，又把那个扔了，就是很多都是在乎这个。但是神在乎是这个人，神说这个人甚好甚好，有我的形象和样式，知道吗？我们就要改变，就要改变。所以神的儿子在地上，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明白我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开始会发出光来，会做盐做光，会开始发出神的荣耀来，来照亮周遭的人，来祝福周遭的人。那我刚刚讲到脱离这一切，这个疏离感，这一些你怎么去改变？我刚刚讲到，一个是我先回去去感恩，谢谢我的属灵的权柄，过去所有属灵的权柄。另外就是这个告诉大家，当属灵权柄跟你讲什么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就吸收相信然后去做，你就有福了。我在去年的九月，我就是跟这个 Bay Area 的一个美国的牧师 Sherman Pastor Sherman， 好，我就跟他 make appointment， 好，就想要跟他谈，好啊，那时候我就是想要邀一个印第安的牧师，问他有没有认识印第安的牧师这样哈，那我就跟他约谈哈。那这位 Pastor Sherman 呢，他是40年就在 Bay Area 做教会合一 的工作，也就是说是神给他的呼召负担，好，这样。所以呢我觉得他是我们 Bay Area 的一个属灵的父亲长辈这样子。好，那所以我要就是问他这个问题嘛，好，这样。那一天在跟他谈的时候，他就说 Pastor Grace， 你哦，你是可以讲英文的，哈。他说，我说，哎呦，我英文不行啊，我 懂得很少有限。他说不，你自己讲，你不要等着别人翻译，你自己讲会更有，更人家可以感受到呢，你离你的这个要表达的离你的负担这样哈，这样。那他讲哈，我就把他听进来，就听进来这样。那所以呢，以后我碰到有那种场合需要讲英文的场合的时候，我就不再是一直找人翻译了，这样。那我这一次我们在这个美国的一些牧者的面前，哈，我不是说我们有二十几位吗？一起开会，哈。那我要开始讲哈，那有人想要帮我翻译，我就说不用，我就开始，我真的是鼓起勇气来，然后就开始讲。然后呢，我有两次两天的时间讲，我一讲都是讲差不多大约十几二十分钟，一口气讲完了。后来他们牧者就说：“哇 ，miracle， 呵呵神迹啊！”啊，都好多好多个都在跟我讲说：“哇，你英文讲得好好、哦。”他说：“我说真的、啊，谢谢你的鼓励啊。”但是我自己知道一件事。就是我觉得一个每一个人你一定要有认定哪些是你属灵的权柄，哪个人是你属灵的父母，他讲的话你虽然觉得是天方夜谭，你虽然觉得很难很不容易，哎呀你不了解我啦，哎呀不可能啦、啊、这太难啦，你不要用这样的反应，你就相信把它接受进来，然后去做，你就开始进入超自然。这叫神的儿子。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抹大拉的玛利亚去跟门徒们显现，跟他们讲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门徒都怎样？都怎么样？不信。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去跟他们其他的门徒讲耶稣从死里复活，跟他们讲，他们也怎样？不信。如果你去看四福音，那些门徒都是死不信。为什么？因为他头脑通不过复活，怎么可能？没看过，没听过。其实圣经有写，只是他们没好好读。所以耶稣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不信？你们为什么不信？亲爱的家人，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要告诉耶稣说，耶稣我们信。你举手跟耶稣讲，耶稣我们信。你说的话我都信。我是神的儿子，你是我的长兄，你在地上所做的我也都能做。耶稣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你是大有能力的，我也是大有能力的。这是真的，是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是要得着许多的儿子献给阿爸父。他说，阿爸父，这是你的安息之所，你在伊甸园所失去的，如今这整个的地可以种子，神的种子要显现出来，叫阿爸父可以得着安息，可以得着安息。而这些儿子在地上，你看看我刚刚讲的那一个弟兄，你知道这一个弟兄是一个很多年前，二十几年前，从我在拓荒来拓荒的时候他就在。他个性就是内向，就是比较不讲话。好，那这个后来借着敬拜，他开始释放， 好，那他以前他是从来不跳的，不跳的，他是躲到后面去的，去做音控的，这样免得人家又要我来出来敬拜啊跳舞这样。可是呢，可是他从借着这样敬拜，后来因为脚受伤了，就羡慕别人都可以跳，我不能跳，他就跟神讲：“你医治我，我从此我要在你面前尽情敬拜。”他就开始尽情敬拜啊，神真的医治他，医治他，他就真的开始起来，每一次敬拜都尽情的敬拜跳舞。但是他对他的母亲、他的弟弟、他的家人，他还是有个疏离感，就是孤儿，孤儿的那种疏离感。好，那借着他们的生病，他开始起来悔改，他没有真实的爱他们，他开始爱。然后，而且你会发现，你从孤儿一变到儿子，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什么？孤儿是什么？孤儿是禁止的，因为他是个死亡，他不能承受产业，他不能承受产业，他是没有爱的，他是不被爱，他感觉都是不被爱，都要靠我自己啊，就是我只能靠我自己。所以这个孤儿就是跟奴隶跟 homeless， 他是一个无家，因为他要靠他自己嘛，他是孤儿嘛，他是没有被爱，没有被遮盖，这样的一个可怜贫穷的人。但是你进到儿子的领域了，进到儿子的位分，你就会开始什么？开始爱，开始积极，开始热情，开始给予，你就一直活过来了。所以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八章这里讲到，他说真实的禁食，一个是解开重恶凶恶的绳子，所有你哪里被绑住的凶恶绳子要解掉，解掉自己的，也解掉你把别人绑起来的绳子，你对谁你把绑起来的那个绳子，凶恶的绳子你要解掉，你给他的重恶你要解掉，你给他的欺压你要拿掉，让他自由。然后呢，然后你要怎么样？开始给予，开始呢，把他说把你的什么分给，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啊，然后把漂流的穷人接到家里来啊，赤身露体的你就给他衣服穿，好，你要顾恤自己的骨肉，好，还有呢，还有呢，他说你要你就是要开始去给，去给，好，向饥饿的人发怜悯，好，向困苦，让困苦的人得满足。他说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如果你的环境常常闷闷不乐，你一定要脱离这个孤儿的状态，开始进入儿子的自由、喜乐、荣耀里面。就是儿子的一个特征，就是深深的爱，爱父亲，还有爱儿女，爱父亲，爱神，爱人。所以儿子在地上所活出来的，就是可以尽心的去爱神，尽心的爱人如己。这是末世神所要兴起的儿女。当你一进入儿子的位分，你会发现你的祷告神垂听，你的光速速的来到。你会发现就像我刚刚讲这一位弟兄，他开始走出孤儿，发现自己是个孤儿，他为这个悔改，悔改要有行动，像以赛亚书五十八章说的，他开始去打电话，开始回到家，回到台湾去。你知道他家的经济是并不宽裕，是不宽裕的经济，很不宽裕的经济。他居然过去那么多年都不回台湾，他现在决定每一年回两次，两次回台湾去照顾他的父母，去看他的父母。这就是一个爱，开始有一个儿子要去亲近父母的一种爱， 亲近自己的弟弟的一个爱，他活过来了，他活过来了，他的生命开始发出光来了，在他的家中，在他台湾的家中，因此他家，他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孩子也改变了，他的服侍，他的小家，属灵的家也改变了。我们当中好多弟兄，你们生来是为王的，生来是做头的，你们是一家之主，你的家会不会兴盛，会不会快乐，会不会充满了荣耀，在乎你起来做儿子。你的属灵的家会不会喜乐昌盛，在乎你起来做儿子。不要再活在孤儿的匣子里面。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没有这样子的使你明白过来，原来已经死在坟墓那么久的人都可以走出来，那更何况我，转一圈太容易了，对不对？更何况我们要起来为神做一切，那样热情的敬拜他太容易了。为什么？过去所有礼教的瑕疵都可以完全脱落，然后开始我接受属灵长辈对我说的话，我就去行，我就开始可以讲英文了，我开始可以讲英文，我就发现过去安童牧师跟我发的预言有盼望了。因为他过去1998年跟我发预言说我会在英文的领袖们的面前讲道，这是不是天方夜谭啊？但是我这一次我就觉得有可能啊，不是我爱讲道，我只是在乎神给我的预言，神在我身上的命定，我不要错过任何他的美意，他的心意。亲爱的儿子们，神在你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的命定是大的，你必须要脱离孤儿的样式。神在你身上的命定是极荣耀极大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万王之王的儿子，你知道你是，你知道你是谁的儿子吗？啊，你是全地之神的儿子，所以你不能只是活成一个平常人了，你知道吗？你要起来活出神儿子的位分身量。这些日子我发现借着禁食祷告，很多人开始发现自己的问题，悔改。一悔改，那有的两三年跟那个不讲话的里面跟那个人有疙瘩，他就愿意去跟另外那一个人认错悔改，另外那一个人也跟他认错悔改，哇，两个都好起来了。有的太太她就觉得她每次弄什么给她先生看，她先生就对她说 You can do better。 她就觉得好气，我的先生我在他面前永远不够好，所以她很气她先生，她就也会给他反击回去。结果借着她的禁食悔改，因为她看见哇，这个这么多人禁食悔改流泪悔改，他好羡慕，他就一直跟神说，神啊，你要把忧伤痛悔的心赐给我，神啊，我羡慕，你要把忧伤痛悔的心赐给我。那他就发现他之所以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不忧伤不痛悔，就是因为他外面的硬壳，这个人的硬壳，他的面子，他的硬壳。所以他就说，神啊，神啊，我要忧伤痛悔的心打破我的硬壳，打破我的硬壳。就神真的做，真的做。 哇，他就大哭，在聚会中大哭，然后在神的光中就流泪悔改。他在神的光中流泪悔改，他才发现原来神给他最好的丈夫，这个丈夫会一直帮助他更往上，各方面都更棒更好。可是他在孤儿的灵里面的领受，就是觉得你每次我在你眼中都是不够好。就像 Pastor Sherman 跟我讲的话，如果我不是在儿子的灵里面去领受，我也可以说哎呀，你不认识我啦，你不了解我，我怎么可能呢、啊、怎么可能呢、啊、不会啦，我不行啦，我给里面这样说话。但是我没有，我在儿子的灵里面，我敬重他的话语，我接受，然后我就勇敢的去做。不是我觉得已经有了，我实在不觉得有，但我勇敢的去说去做，我发现我居然可以完全用英文表达，你知道吗？所以我什么是亲爱的家人，我今天的负担就是讲到复活节，耶稣不是白白为我们死的，耶稣的复活是大有功效的，连坟墓里的都出来了。所以我这个人要完全的被改变，脱离孤儿的形象，成为神儿子的样式，难不难？不难，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开始去做，去做。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弟兄，他开始去亲近他的妈妈，他开始去打电话，他付代价，付钱，付时间的代价，去服侍他们，去爱他们。就像我听我的属灵的长辈说的话，我去感恩，我就开始走出那个疏离感，那个惧怕感，那个疏离，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可以接收到爱了，接收到属灵长辈对我的爱，我就开始可以更活出我的自由跟热情来。那我今天，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你是一家之主，你可以起来开始，就像那一位弟兄一样，我要脱离孤儿，我真的要成为儿子，神的儿子，我要活出神儿子的，我要在神儿子位分上来说话，来行事，来思想，一举一动有神儿子复活的样式。你愿意的你可以来前面，我们先给弟兄机会，因为一个弟兄，一家之主一改变了，这个儿子起来了，整个社会都会改变，家改变，学校改变，教会改变，这个整个社会国家都会改变。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但是如果你愿意完全脱离这个孤儿的形象，神啊，我要进入这个儿子的位分，我要活出这个儿子的样式，神啊，你今天把那个儿子的灵大大的吹进在我的里面，让我们里面儿子的灵大大的长起来，你愿意的请出来，好不好？我们这个诗歌第一遍，弟兄可以出来，你们有最低优先，然后第二遍姊妹要出来的就可以出来了。弟兄要进入神儿子自由的荣耀，活泼、自由、喜乐、释放。
耶和华，我要尽情拍手跳舞赞美他，
哈利路亚！
全然忘我，你神灵心要小声敬拜，向我们的力量发声欢乐。
哈利路亚！
我要尽情拍手跳舞赞
自由，自由，
来用生命的自由，自由，自由。
你在敬拜的时候，有哪些动作是你不敢做的？你现在就做。
生命的自由，自由，自由。生命的自由，自由，自由。生命的自由，自由，自由。
自由，
自由，自由。身体的自由，自由，自由。身体的自由，自由，自由。身体的自由，自由，自由。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